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二到第十节，以下是神的话，神所默示无谬无误的话。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二节后半段，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若有人传异教，不服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至高至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怀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增进，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光照我们。我们知道你透过使徒保罗在地上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今天你也透过这些话要建造我们，就是你的教会。求你打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认识你，认识你的作为，认识你的工作，认识你的旨意，也赐能力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好在末日的时候，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能够进入丰丰富富的进入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请坐。基督徒生命长大成熟，它有一个现象，很容易辨识的现象，就是他知道分辨什么是错误的教导。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长大成人的时候，在小孩子的时候他不会分辨，他抓到什么东西就放嘴巴里面吃，可能甜的东西他也喜欢吃，对他不健康没有帮助的他会吃，也会喜欢吃。但是到了长大成熟到一个地步，他会分辨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对我们人是如此，对我们人的属灵的生命，基督徒属灵生命也是如此。所以希伯来书说，凡是只能吃奶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则通达，就能分辨知道好歹。因为基督徒长大之后，他的心、他的 mind、 他的思想意念，他要经过操练的，他要吃那些比较硬的东西，吃那比较不好懂的、不好消化的，他才会长大。不可能小孩子一生他就是吃奶他就可以长大了。这个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五章中讲。但同样的，你在以弗所书看到教会的责任也是如此。保罗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这是教会的职分。这三个职分在使徒时期有，在现代没有。有牧师和教师是一直延续下，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怎么建立？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所以基督徒的长大，属灵生命的长大，跟我们认识神的真理的正确 跟丰富有关系，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中文翻成异端、异教，原文没有这个字，原文没有，原文是讲的就是各种不同的教导，中了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从你看教会历史两千年以来，有多少不同的教导？那基督徒随着听这边听那边，不会分辨，但是慢慢他会分辨。对整体的教会来讲，整个教会来讲，2000年的历史的教会来讲，他应该是会分辨，因为这些真理都已经很清楚了。这是我们读教会历史必须要看到的。但是目前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还没有在真理上完完全全的合一。每一个时代那些单独的教会的使命，就是要教导神的百姓去分辨什么是错误的教导，什么是对的教导，然后不要到处去听很多不同的教导，以后不知道分辨，完全不知道听什么就是什么都是好的。这个是教会的责任，要教导基督徒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保罗在提摩太书的末了，他对以弗所教会的假教师做出了再次的最后的控告，指出他们的错误。当然我们知道使徒所说的话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他在天上透过使徒在建立当时的教会。换句话说，以弗所说的话，保罗所说的话，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如果这是基督所说的话，你想到基督他亲自讲过什么话吗？这边是他透过使徒讲，基督亲自讲的话就是我们今天刚刚念的，你们要防备假先知。所以今天的经文我把它定为要防备假先知，这也是耶稣讲的。耶稣等于透过使徒继续在解释到底什么是假先知。当然使徒以后就没有先知，就是假教师，到保罗这边他变成假教师。我们如何分辨？教会要教导这个真理。耶稣基督继续透过保罗教导我们，他在登山宝训中所讲的要防备假先知。因为耶稣在很多的地方，圣经很多的地方讲到，在末世的时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从耶稣复活到他再来的这个世代，很多的假先知错误的教导要兴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建造教会、建造基督徒的课题，如何分辨？刚刚我们有简单的解释一下，你要从他的果子可以分辨，从他这个人很难分辨，因为他可能就是很谦卑、很柔软，面带着笑容，衣冠楚楚，但是你要凭着他的言语，凭着他的行为，最重要就是要凭着他的教导，他到底他教导的内容是什么。当然如果他自己教导的内容是有错误的，长久的你只要长时间的跟他相处，他一定会在行为上彰显出来他的错误的。因为只有真正的福音才会转变我们的本性。所以这边的中心思想就要知道分辨错误的教导和结出的果子，要分辨错误的教导和结出的果子。他说你要以这些事教训人。这些事是什么事？你要以此教训劝勉人。这个此就是保罗所讲的这些事情，你要以这些事，当然是包括最近的经文，是包括前面教会治理的事情。 如果按照下面的文下文接续的文章来看，这些事可以包括从第一章开始的内容，特别讲到假教师错误的教导。这是保罗在提摩太书中非常关注的重视的事情，也是耶稣基督要启示给我们的，要知道假教师的教导错误在哪里。所以我们看提摩太前书要很清晰的把这个错误的教导把它很清楚的解释出来，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他第一个讲到错误教导的特征，第三节，若有人传异教，不服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我们今天就讲这一节的经文啊，剩下的经文我们留着时间要下一次再讲。那我们先从要把这几个字弄清楚，我们才知道他在这边讲的是什么。因为中文的翻译经过了翻译以后，它跟原文之间会有一些差距，所以我们要仔细的去思想推敲这些字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让我们看到这边告诉我们的是保罗在讲一个错误教导的特征。传异教，这个传异教中文是三个字，原文是一个字，原文这个字是一个复合字，是不同的教导，或者是教导不同的，很难翻译成一个字，因为它是希腊文。但是中文翻成异教，好像就是说这个东西跟基督教是完完全全不同的，的确它是不同的，但是这个地方的异教可以包括是很相似的，但是却是不同的。你记得吗？麦子和稗子是很难分辨出来的，你要剥开了麦子跟稗子，你才发现这个是麦子，这个是稗子。所以他这边讲的还不是异端，真正的异端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只相信他是人，不相信三位一体，这些都是很明白的异端，还不是指这些，当然包括这些异端，但是他是指跟保罗所教导的福音是不同的，最重要的是福音，跟保罗所教导的不同的。他说这个是传讲，只要跟保罗教导不同的，就是异教或者是异端。那什么是不同的教导呢？教导不同的呢？他接下来就在解释这个字，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所以他经文本身解释得很清楚的，什么是传不同的呢？就是不服从，第一个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第二个合乎敬虔的道理。经文本身很清楚，那什么是不服从？那他一定是知道他不是不服从，他知道这是对的，他不服从。这个原文有这个意思，叫做不服从。还有一个就是他根本还不知道，因为这个原文通常的意思是接近一个人或到达一个地方，这一个人他的学习还没有到达那个程度，他还没有到达那个最准确的程度地方，他出来做牧师，他出来做教师，他开始教导主日学，他当然偏离了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合乎敬虔的道理。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牧师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我记得以前考试的时候，有一个考试的学生，他们问题是旧约的福音在什么地方，这个学生答的不是很完全的时候，我看那个全场二十几位牧师都很紧张，都站起来，然后每一个人都开始问他，因为他如果答错了他就过不了关，他就不会把牧师的资格给他。结果他因为他是英文跟我们一样是第二语言，所以他的解释会比较 差一点，但是他最后答对了，那些牧师都跑到都快冲到前面去了，他答对以后大家都坐下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有的时候他还没达到那个地步，所以你还不能够让他出来教导传讲福音。今天我们基督教没有这种很严格的规定，什么人都可以把他的教导放在 YouTube 上面，什么人都可以听，这个东西就变成了我们需要去分辨。那什么是我们讲到不服从的意思，就是他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他可能他都知道三位一体，他也耶稣神人二性，但是他在最核心的真理上他没有达到那个地步，叫做不服从。纯正的话语，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到底什么是纯正的话？纯正这个字在保罗的教牧书信中出来了很多次，一章十节的正道就是纯正的教义的意思，原文纯正，中文把它缩减变成正道，所以你听到有的神学院也用这个名字正道，但是它原文是就是纯正的教义。提摩太后书讲到纯正话语的规模，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讲到纯正的道理，提多书一章九节讲到纯正的教训，提多书二章一节讲到纯正的道理，多少次？什么是纯正？原文就是健康的意思，健康的，英文把它翻成 sound doctrine， 健全的教义，最准的翻译应该是健全的教义。除了我们有一本圣经以外，你要有很健全的一些很简洁的有系统的方式去教导圣经中的真理，这些叫做纯正的话，纯正的道理，正道等等。当然这边的就是主耶稣自己，基主耶稣纯正的话语，就是主耶稣自己教导的那些话，主耶稣基督他的工作，以一种纯正的教育去解释教导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话，他自己的教导和他的工作，这是整本圣经的核心。整本圣经都在讲到耶稣基督和他的工作。然后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往往看不到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很多的故事，我们看到很多的榜样，但是我们看不到主耶稣基督在那些人身上的工作，就表示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当这个真理其实已经给教会了，已经在教会历史里面已经有了，只是我们的学习的功夫还要继续的学习，继续的去操练。这是第一个，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关于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自己的教导的那些健全的教义，这是第一个。还没达到那个地步，或者是违反的那个，就叫做传讲不同的。合乎敬虔的道理是第二个方面。敬虔也是教牧书信中很重要的主题，因为那些假教师他不会教导人做坏事，他特别要教你做好事，做好人，甚至克制自己的肉体，甚至奉献住到修道院等等的，都是一种敬虔的外表的生活的方式，但是他却忽略了一种从内到外的敬虔生活的模式。他讲到是一些行为上的准则，而不是从内到外的一种生命的转变所产生的一种生活思考的模式。我们唱的诗篇第一篇就是这样子讲， 但是所有假教师所教导的，因为他没有圣灵的内住在里面光照他，他讲的只是跟一般的宗教道德行为一样的，虽然他在讲圣经。所以健康这个字，健全的福音，纯正的福音，这个纯正这个字，它告诉我们是一种从思想上一直到行为上可以实践出来的真理。所以他在这边讲到的这一段整个的经文一到十节，他讲到两件事，只要是跟保罗教导的不同的，他就是错误的教导。你怎么知道他错误的教导？看他教导出来的结果所产生的言语行为上是不是有内在生命的转变，是不是在言语行为上是从里面改变出来的，这是这段经文要教导我们的两大项。但是如果我们从提摩太前书前面保罗一开始就在讲什么是假教师的教导，我们把要找出两个很重要的特征是保罗指出来的。从上下文来看，从这节经文来看，就是和基督和他的工作不符合的、不一致的、还没有达到的那种的教导；第二个是无法产生一种敬畏神的生活样式的教导的教义。从上下文来看，第一个要点，错误教导的特征，就是不知道律法和福音的区别。这在第一章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不知道律法和福音的区别，就是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没有达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主耶稣在地上，他一直在跟法利赛人讲，你们错了，你们对律法的解释错了。所以他在登山宝训中重新诠释律法，是他要成全律法在我们身上，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好行为去成全律法。所以保罗在一章七节说，这些假教师想要做教法师，教法师就是教导律法的教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所论定。所以这些人教导律法，教导福音，但是他自己对这个不是很有完全的理解。那当然今天我们很快，我们提摩太前书快讲完了，我们必须要再提醒大家，我想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再回想一下什么是律法。成为基督徒，他必须要第一个要知道什么是律法，因为你作为基督徒就是神国度的子民，你是美国的公民，你必须要知道美国的律法，否则你在美国你不可能按照其他的国家的法律来行的。什么是神国度的律法？就是指所有神的诫命和命令，广义的来看，所有神讲的命令都是神的诫命和神的律法。狭义的来看，就是指十诫。神颁布这个律法和命令有三个目的：第一个，他要神的百姓知道什么是进入神的国度、成为他的百姓的标准。你必须要满足律法，你才能做我神国度的百姓。换句话说，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是义。律法，满足律法就是义。我们说世界上有很多的好人，他的好行为甚至超过基督徒，但是他达不到义的标准。这是圣经中的教导。那许多的时候，你看那信主30多年的还在问同样的问题。然后我们隔壁邻居，他那个人太好了，都是好人，他难道他没有得救吗？ 你这就是对义的定义不清楚，才会问这种问题。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人可以满足神的律法的要求的。啊，这是第一点。义是要律法的第一个目的，要告诉我们进入神国度的标准。第二个，他透过圣灵的运行，使神的百姓认识什么是罪。律法让我们知道我是个罪人，我心中不喜欢神，因为我不喜欢守安息日，守安息日给我带来的很多的不方便，然后我要行嘛，就是因为是一个规定嘛，所以很不情愿，觉得这种的观念呢，就是还不认识我们的心中的罪，还有心中的偶像。我只举安息日做一个例子，那其他的太多了。所以律法的第二个作用是透过圣灵的运行告诉神百姓什么是罪，因为没有圣灵的运行，我们是不会认识罪，除非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才会认识罪，而且对罪越来越清楚。第三点，律法是基督徒生活的规范，控制罪的蔓延，告诉我们生气不要犯罪，要控制我们的舌头。我们常常失败，但是这个律法也控制了我们，某种程度上控制罪的蔓延。也许我说错了，但是我知道我错了，我会回过头来。那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控制罪的蔓延，但它无法真正除掉那个根源。除掉根源是成圣的工作，我们等一下再讲。罪的第三个目的是控制罪的，律法的第三个这个目的是控制罪的蔓延，包括世界上的政府，所有的政府的法律都是控制罪的蔓延。第四个是让我们认识基督的义，从律法上我们知道了基督他里面从来在思想上都没有犯过任何律法的罪，他完完全全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认识他替我们受的惩处，他为了我们的罪受了惩处，这是第四点。所以第一个告诉我们神国度的标准什么是义，第二个让我们认识我们中间我们里面有什么罪，第三个控制罪的蔓延，第四个认识基督的义。这是律法。所以什么是福音呢？福音是基督的死和复活所成就的神的应许，神应许了他要把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能力，所以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成就了这件事，不再靠我们的行为，所以这叫做好消息，这叫做福音。基督的死他承受了律法的惩处，他代替我们，我们不再受咒诅，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也许我明天还会犯罪，言语行为上，但是神赦免，他不看我们罪，这你不可想象的恩典，非常让我们难理解，而且也极为不公平。为什么就这么简单就让我们得救了呢？耶稣完全没有罪，却死在十字架上，这何等的不公平！但是神的爱让耶稣基督用他的死和复活替我们承受律法的惩处，他的复活告诉我们他已经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所以他是义的。这是耶稣基督所做的。所以福音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称义 Justification， 第二个成圣。这个基督的义怎么样在我身上成为一个真实的事实，渐渐一点一点的把我里面的那些邪情私欲 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在我的生活遭遇中，透过神的话的理解，慢慢的进步，这叫做成圣。恩典之约的核心，称义成圣，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让我们再思想一下，什么是称义，什么是成圣？称义是白白的恩典，单单的透过信心，不靠我们的好行为，把耶稣的义归算给我们。世界上道德最高尚的人，我们所知道的孔子、孟子都没有办法达到，好行为没有办法满足神的义，我们只有靠着归算耶稣的义给我们。他接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好人，从来基督教不是为好人设立的，基督教是为罪人、罪人设立的。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好人，那你不适合基督教，因为在基督教里面，你越走越认识自己的罪，越认识自己是个罪人。因为基督的义透过的信心赐给我们，是我们的信心是新的生命所产生的，所以信心的本身它不是得救的原因和基础。很多人认为因为我信了，所以神把他的义、基督的义给我们，那是完全错误的。对于圣经的解释，这个因信称义的因不是因为，是借着，是 through， 是 by faith alone。信心不是得救的原因和基础，所以称义呢，它是一次性的、完全的、永久性的、永远不会失去的一个身份和地位。给了你美国的护照，你就永远是美国的公民。也许英文讲了很多的口音，也不会讲英文等等，但是你就是美国的公民，有一点相同的这个意思。所以你一次性的、永久的、完成的、不会失去的身份和地位。所以真信徒一旦信主，就永远不会失去救恩。一旦得救，永远得救。 Once saved, always saved， 是讲到称义。因为今天很多的人，中国的教会反对一旦得救永远得救，因为他觉得很多的基督徒走错了，走到一些错误的教导里面，认为成为基督徒我就完全了，所以他们反对这个教导，怕基督徒过着一个很松散的成圣的道路，所以他们就否认了称义的教义，否认了这个一旦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一个说法。以前我在中国大陆宣教，讲到一旦得救永远得救，我支持这个说法，底下的人就开始反，听被教的人就他们不接受这种。当然这个中文也翻错，中文讲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应该翻成一旦，这个 once 不是一次， once 应该翻成一旦，一旦你得救了你就永远得救。错误的翻译造成错误的神学，错误的理解造成错误的应用。所以今天许多的教导教会或者是很多的教导呢，他会认为基督徒会失去救恩，真的基督徒会失去救恩，这是和保罗的教导不同的。很多的经文之中有警告的情形，如果你不遵循我的旨意，我就不认识你。这是对真的信徒来讲，这是一种警告。很多的基督徒还在沉睡之中，沉迷于世界上的事物之后，这些的话要震醒他，让他很警醒。神让我们享受所有的一切，但是你沉迷在里面，认为那是你人生唯一的目的的时候，这些的话要震醒我们。还有的基督徒还没有长大，还有的基督徒还活在本性的瑕疵之中，这些警告的话是为真的基督徒 警醒，让他们提醒，不要走错路，使他们在成圣的道路上慢慢的长进，而不是说他们的救恩会失去。而成圣呢，也是神白白恩典的工作，这是称义的信心在成圣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全人更新变化的一个见证。称义和成圣不能分开成为两件事情，如果你把它一分开就变成律法主义，讲成圣一定要记住称义，立刻讲到称义你已经完全了，讲称义一定要讲到成圣，你称义是一个地位性，你还有责任要做出你的得救的功夫。所以加拉太教会就忘了，他说靠圣灵入门，靠肉身成全。什么是靠肉身成全？靠我本性中的那个良善却要去达到迎娶救恩，因为我们的本性的里面是以道德为中心的一个思想，因为我们是都处在这个行为之约之下，所以那个是根植在我们本性中的，我们不知道恩典。所以全人更新的恩典是什么呢？这个神圣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为四个重点的话，第一个重点，对一个在神圣路上长进的人，他会对自己的本性，对他自己的肉体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这是一个主观经历上的认识，在实际生活中得到的知识。保罗就有这个经历，他在罗马书七章说他非常的苦，他要这样子去做，他要顺着神的律法去做，但是又行不来，他发现他自己里面没有一点的良善，他非常的痛苦。这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反应。认识自己本性肉体中最深刻的认识，特别是认识到自己的本性的良善中间很多的掺杂自我在里面，自己的好行为中间有很多的掺杂在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主观上渐渐认识圣灵的引导和光照，这是伴随着对神的救恩的理解，对圣经的知识的丰富，正确的认识渐渐增加的。所以这第二点是他开始眼睛张开了，他认识圣灵神在他手上身上的带领的工作。哦，这是主耶稣，这也是主耶稣，这也是主耶稣，都是主。这是第二点，主观上不是只在读经的时候，特别是在负面的遭遇的时候。昨天打电话，这个人让我很生气。哎呀，主耶稣叫他打电话给我，把我的怒气激怒出来。所有的事情都看到主耶稣，认识主，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在主观上和主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有一个祷告跟主交通、思想主化的生活的模式。这第三点跟第二点是很像的。他一直存在跟主耶稣的交通之间，虽然在外面嘻嘻哈哈的吃饭，但是他想到主，他说主啊，谢谢你今天给我吃的 fish and chip 做的真好吃，这么好的阳光，乃是他对他自己的这个负面的情绪他特别的警醒。哎呀，主啊，你又来教导我我知道你是要借着这样子的环境来把你的救恩赐给我，我感谢你。因为他会存着另外的角度来看他的生活上的遭遇，跟主耶稣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生活的模式，这是一个生活的模式的转变，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的模式的转变。第四，他在致使自己身体恶行上渐渐长进，这个恶行还不只是言语行为，是深处的那些负面的对人的看法、感情、思想，他知道这是罪，我不能让它埋在我里面太久，我必须要 靠着主，主求你，又来了。我知道我永远杀不死，打不死的蟑螂就是我的本性，但是我可以制服它，它出不来，它不会从话语行为上出来。这个很重要，致死身体的恶行。身体的恶行，原文没有恶行之，原文就是你的本性的行为。那雅各书说，如果你是因信称义的，告诉我你的好行为在哪边。然后他讲到勒住舌头，舌头的力量是整个人身上最大力量的。如果你能勒住舌头，那你就有这个信心，称义信心的见证。所以称义的信心不是死的，是活的，是在这些的上面去长进的。这个弟兄姊妹，这是福音耶，不是告诉你我给你一句经文你不要生气。我当然知道不要生气，生气起来哪由得了我。一次一次的学习，一次一次的失败，才会在上面长进。并不是说我昨天生气了我就失去救恩了。当你的思想模式转换，把基督带进你的生活之中，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因此你们，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人有责任在成圣的路上，但是你必须要知道这条窄门小路是什么，否则就落入了律法主义的。这讲到成圣，成圣的教义跟称义的教义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在教会历史里面也经过了多少的城墙舌战唯文琢磨来教导的真理。我们用很简短的四个点把它归纳出来，相信希望我们能够了解这个，可以分辨什么是错误的教导。当我们读圣经、解释圣经、教导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把福音的真理、律法和福音的区别，把称义和成圣的教义放在经文里面去读，否则我们会读错圣经，否则我们读的圣经是切断的、支离破碎。永远把称义、成圣的这些经文、这个教义放在旧约中，放在一直到新约中去读。所以错误的教导的第一个特征，保罗上没有区分律法和福音。你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旧约就是律法，新约就是福音，这种的错误的教导蔓延在许许多多的教会。我们以前也是相信这样子，但是主耶稣怜悯我们，让我们慢慢的知道，很多的时候不服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不是说我们没有得救，而是说我们对真理、教导真理的那些的人，他对这个真正的福音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步，或者他就是根本就不知道，他不是神火呼召的，所以他的里面没有圣灵的内住的工作，所以他假教师本身他就是不知道，他也会彰显出来他在言语和行为上。第二点就是从第十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讲到的第二个特征，是教导外在和虚假的敬虔，一种外在的敬虔，一种虚假的敬虔的教导，就是那些假教师教导。所有只要跟福音不一样的教导的，全是外在宗教道德行为的敬虔，法利赛人的敬虔，都是教导，不是福音的敬虔，都是在外面的遵行。所以我们叫他做粗浅的小学。保罗说要离开那些小学，粗浅的做人道理，很多的道理 都是很好的，但是却是有缺失的。譬如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啊，等等的，所有的这些的教导里面，你会发现它有一个特征，没有讲到成圣，没有讲到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工作。那这种的，它可以克制某些程度上，可以达到某些程度上的道德的标准，但是它没有办法在内部心处除去，啊，我就不跟他争了，不要跟他一般见识，退一步，海阔天空。是的，你可以做到见到他，你还是可以嘻嘻哈，但是你内里面内处，也许你就把他忘掉，但是在神圣的工作上没有办法进步。叫做粗浅的小学，叫做小学，就是很开始的，他也没有什么不好，他开始的初端的那些的道德，人教导的那些道德行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那都不是基督教的成圣的功夫，那都是错误的教导。在今天的这个基督徒呢，事实上是处在一个极大的试探之中，有的两种情形，一个叫做反律法主义，基督徒不需要去遵守律法，因为我已经信主，只要做个好人就可以，努力的侍奉，参加教会所有的活动，对于成圣称义的教义一知半解，所以带来的就是虚假的敬虔的生活。第二个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是另外一个极端，把所有的神的性命变成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一个清单，多少的时候你去听，你听完一篇道以后，他告诉你 do this to do list， 好像你要去买菜一样，不要要爱人，不要生气，要爱妻子，全是命令，没讲罪，特点不讲罪，不讲神的国度，不讲律法的义怎么成就在我们身上，不讲圣灵的工作，这是极大的危险和试探。因为网络、油管、社交媒体传来传去，各种的教导你去听一听，用带着这种这两个特征你去看那些的教导，的确他们也是很多的时候也是一节一节的圣经在解释的，常常你听到最后你就发现他教导的是律法，没有福音，没有赦罪，没有罪，没有悔改。所以我们需要警醒，不要飘来飘去，有很多好的教导也在油管上，也在网络上，是需要我们学习，但是也有很多不好。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我们处在一个特别的末世的时代，错误的教导充满在各处，不合乎敬虔的教义，以及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话语的教导，充斥在我们旁边。求主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带领我们。但是你也应许我们，只要是你的羊，就听得到你的声音，就知道你是主。求你带领我们走这条窄门小路，引到你永生的，引到你国度的道路。求你恩待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